好，大家平安。啊，我们启示录好久没有讲了，上一次讲的是啊，在宝座面前有144,000个人啊，他们在神的面前跟羔羊一起，他们叫得胜者。在这个之前是13章，那里有提到有很多人额头跟右手上面有被做上记号，就是666，那这是属于撒旦的，他们是要接受审判的。那144,000人，他们的额上写的是上帝的名，你额上写谁的名，就是你是属于谁的。你是一国，你是属这个，就写他的名字在你的额上；你是另外一国，就写另外一国的名字在你的额上。那这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可是在地上呢，上帝就派另外一个天使下来。那这个天使呢有三个，那第一个呢，圣经叫做另一个天使。我们来看这个短片，看这三个天使到底做什么事。
And I saw another angel fly in the midst of heaven, having the everlasting gospel to preach unto them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and to every nation, and kindred, and tongue, and people, saying with a loud voice, Fear God and give glory to Him.For the hour of his judgment is come, and worship him that made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sea, and the fountains of waters. And there followed another angel, saying, Babylon is fallen, the great city, because she made all nations drink of the wine of the wrath of her fornication. And the third angel followed them,saying with a loud voice,
If any man worship the beast in his image, and receive his mark in his forehead, or in his hand, the same shall drink of the wine of the wrath of God, which is poured out without mixture into the cup of his indignation. And he shall be tormented with fire and brimston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angels.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amb, and the smoke of the torment ascended up forever and ever. And they had no rest day nor night, who worshipped the beast in his image, and whosoever received the mark of his name. Here is the patience of the saints. Here are they that keep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and the faith of Jesus.
And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unto me,
Write.Blessed are the dead which die in the Lord from henceforth. Yea, saith the Spirit, that they may rest from their labors, and their works do follow them.
好，那这个就是三个天使哈。这三个天使呢，他们传三个信息。第一个天使说要把福音，永远的福音传给全世界的人。第二个说巴比伦倾倒。第三个说，如果你的额头或是右手有受的名的话，你就要喝上帝的一杯酒，那个酒叫做圣怒的酒，然后就是永远在火湖里面要受神的审判。啊，这是三个天使的信息。第一个天使开出来的时候，圣经说另一个天使，啊，另一个代表本来就有一些天使，这是另外一个。那本来那个是什么天使呢？那个是七个吹号角的天使。这个七个吹号角的天使还没有吹之前，就有另外一个天使，所以你要记得，七个天使前面有另一个天使，七个天使后面还有另一个天使，所以其实是九个天使哈。那七个天使吹号角之前的那个另一个天使呢，他是拿香，金香炉来祭坛的旁边，要把我们的祷告献在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另一个天使。然后七个天使就吹号角，吹完号角以后呢？啊，就大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可是天上这样说，地上就不同意，因为大红龙从天上被摔到地上来，他当然知道耶稣要来设立天国，当然不高兴，所以在地上就开始有那个海中的怪兽，还有路上的兽起来，要全世界的人在基督要来建立国度以前，要让他们额上跟手上都要钉兽的名字，然后就是跟基督作对。所以我们就看见有大红龙，我们看见有海中的兽， 我们还有看见鹿中的兽，看起来像羊，嘴巴打开像狼一样的啊，他们叫做邪恶三一，他们要来影响这个世界。上帝为了让世界的人不受他们完全的掌控，所以就派这个第二个另一个天使，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三个天使的第一个，他要做什么？他是要来到天空中，要向这个世界的人最后一次传永远的福音。那圣经说他飞在空中，飞在空中除了他以外还有一只老鹰也飞在天空。那七个天使吹号角，四个天使吹完以后，后面三个还没有吹前，有一只老鹰就飞在空中，然后大声地说祸灾祸灾祸灾，要地上的人赶快悔改。老鹰会飞的空中应该有氧气，老鹰没有办法飞到太空。然后保罗曾经被提到一个天叫三层天，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想法，天有三层，第三层叫天堂，是上帝在那边统治宇宙的地方。那第二层呢，就是星星月亮太阳在那边运转，那里没有空气，那个我们今天叫做太空，是太空人太空船在那边跑的地方。那我们这个第三层天，第一层天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叫 sky， 有氧气，鸟可以在那边飞，那这个是第一层天。那我觉得这个天使他是被上帝派从第三层天飞过第二层天，然后飞到第一层天，为了要让地上的人有机会最后一次听见福音。他在那边飞来飞去，他要传扬的叫做永远的福音。为什么福音叫永远呢？因为福音的决定是神在没有世界以前，没有时间以前就决定了，所以是在永恒当中神决定要拯救一些人。这是第一个永远，这个是加尔文的预定论。第二个永远是这些被神决定的人，他们如果接受耶稣基督的爱，他们将来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那个是后来的永远。所以永远的福音有两个永远，一个是永生的永远，一个是预定的永远。在创世以前，上帝在永恒中就决定了，然后如果我们有机会接受这个福音，我们所得到的礼物就是活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有两头看的两个永远。这个福音要给谁呢？要给全世界的人。当圣经要描写所有的人的时候，他就用四个字叫做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提到羔羊牺牲他的血，他被杀，要救谁呢？要救各族各方各国各民。所以耶稣基督是为了救全部的人。后来在第七章你就看到这个有很多人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那边称赞羔羊。这是基督牺牲想要救全世界的人，这是真的有人被救。在这两个之间就是这个天使，他必须要把羔羊这个福音传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将来才会有人拿棕树枝穿白衣在宝座面前来敬拜。国就是代表政治，族是代表血缘，方是代表语言，民是代表社群。所以这个说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哪一种不管是政治制度，不管是血缘关系，或是语言，或是文化，耶稣基督的福音都要给他们。这个是这个天使所要传的。那他传的内容是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来源，创造宇宙的这一位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这是他讲的第一个，要敬拜创造主。所有神创造的人应该知道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称颂。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那24个长老跟四个活物在宝座面前所敬拜的内容就是这个创造。主神，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万物，万物是因你而创，所以所有的起源就是我们的创造者，这是我们应该敬拜的。可是他不止创造，他会做结束，他最后会把所有他所创造的做一个审判来结束。所以他第二句话就说你要敬畏审判的主。所以上帝是我们的起源，上帝也是我们的终结者。那神将来会审判全世界，地就会惧怕静默。乌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因为他知道神会审判，所以他敬畏上帝，就远离恶事，他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两个态度，一个是敬拜，一个是敬畏。 第二个天使跟着下来，他传的信息比较简单，只有一句话，就是巴比伦要倾倒了。为什么要倾倒？因为他是让全世界所有的人喝他的那个，这里叫做邪淫大怒之酒。等一下我会解释，应该不是这样翻译才对哈。他会倾倒。这个巴比伦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要倾倒呢？圣经第一次巴比伦出现是在创世纪第十章，中文翻成巴别 Babel， 那如果加 LN 就 Babylon， 就是巴比伦。其实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在启示录十八章还会提到一次。我们来看这个巴别第一次出现，巴比伦第一次出现是尼禄，有一个打猎的人叫尼禄。圣经这样说，古时生尼禄，他是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他的国的起头是巴别，就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在耶和华面前逞英雄的这一个人。我们说鲁班门前弄大斧，在上帝的面前说我很厉害，因为我很会打猎。他崇拜他的武力，这是第一个巴比伦的意思。第二个巴比伦就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就是住在巴别的人，他们开始有文化，开始盖城。不止这样，他们还盖一栋大塔，这个塔就是他们的庙。这个就是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提到的，那些人呢就在巴别地，在示拿地，盖一座城还没关系，盖一座塔，这个塔是塔顶通天的，这是他们的宗教。他们用这个宗教想要留自己的名，在神的面前要夸大，所以神就把他们变乱口音，让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盖成功。这个叫巴别。如果你看考古学，他们在那边真的发现有那种很高的塔的遗迹，现在他们把它称作 Gigra， Gigra 是他们的庙，他们的宗教。所以呢，巴别巴比伦就是崇拜自己所设立的宗教。真的圣经写巴比伦的是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巴比伦帝国是把犹太南国灭国的那一个国家，那个国家是在两河流域的下游，是当时是可以说是世界帝国，很大很大。他不止武功很好，他很会建设。记不记得世界七大奇景的那个空中花园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建设的？所以他有一天就觉得了不起，自己在皇宫上面走路就说，哇，我好厉害哦，你看我盖得这么好的这个国家哦。他就在那边大声的叫，大能大力威严荣耀。这个话还没有讲完，天上的声音就说，尼布甲尼撒，我是上帝，你在我面前骄傲什么？我就让你变成像牛一样吃草，让你长毛，看你还会不会骄傲。这个尼布甲尼撒一听到以后，他就变成像牛一样，然后就吃草长毛。那神说让你一段时间就不会再骄傲了，那好像鹰爪一样。尼布甲尼撒经过神说的那段时间以后，他谦卑，他悔改，神又让他恢复，他又变成国王。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不是很伟大，天上有一个比我更大的，他可以控制一切。这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所代表的这个巴比伦，因为他自夸他的功业很大，所以他受到神的审判。好，我们有尼禄，我们有巴别塔，我们有尼布甲尼撒王。再来这个巴比伦呢，是约翰被关在拔摩岛的时候的罗马帝国。彼得写一封信给教会，这样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这是彼得。他写的时候，那时候罗马的皇帝是 Dominion， 他当皇帝还不够，他还是希望当上帝。所以他就规定所有罗马的人要盖皇帝庙，要拜皇帝做上帝。那第一个盖的最厉害的就是在别加摩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人就拒绝拜他，就被杀掉。那这个圣经我们看见别加摩的教会就是这样，那个人叫做安提帕，他为了拒绝拜皇帝，他就被殉道被杀。那这个是罗马帝国皇帝要做政治崇拜，我们叫做政治造神运动，他政治把政治夸到最大。最后一个巴比伦不是政治，是经济。他代表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姐，穿金戴银的，然后跟大家说，来吧，杯底莫起金皮，大家干杯，还要大家喝一种激情的酒。那这是启示录十八章我们会讲的，圣经这样说，巴比伦要倾倒的， 他跟大家跟他喝邪淫大怒的酒，奢华发财荣耀自己，穿的衣服很多布料，细麻、紫色、朱红色，还有穿金戴银的，这些看起来都是经济。所以最后一个巴比伦，人类夸耀的是我们的经济很厉害，我们很富裕，我们可以赚很多钱，我们可以创造很多财富，我们也可以浪费很多资源，浪费很多财富，我们可以过奢华的生活。这是最后一个巴比伦，就是经济。好，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巴比伦是夸耀武力，就是暴力，这是凝辱。第二个巴比伦夸耀他的宗教，第三个夸耀他的工业，第四个崇拜他的政治，最后一个是经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都是人类值得夸口的成就，把这个当作上帝来拜，所以叫做自我成就的偶像化，这是巴比伦，这个会倾倒，神会审判。好，这是第二个天使讲的，巴比伦要倾倒了。第三个天使就开始警告那些有兽的名字的人说，你们要小心，你们先喝了这个小姐的酒，再来你就要喝上帝的罚酒。啊，两个都是一样是酒，可是意思不一样，这是第三个天使说的。他说如果你接受那个拜兽，还有把兽的像啊放在你的啊额头跟手上的，那你就是必须要喝上帝要给你喝的罚的酒。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如果你没有受这个，你就不能做生意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没有办法跟人家有经济的来往。那什么叫印记呢？你印谁的印记，你就是属谁的人，你是归属哪一个，你要归属上帝还是要归属撒旦。啊，讲到这个女小姐，她请你喝酒，这个酒呢，我们中文翻译叫做邪淫大怒之酒，可是这个邪淫大怒之酒呢，我觉得翻得不太好，因为那个字希腊文是叫做 sumos， sumos 翻成英文呢叫 passion， 你可以去查英文字典， passion 它可以是很强烈的一种感情，可以是激情，可以是激怒，可以是很大的痛苦。记不记得那个耶稣的受苦的电影英文叫做 the passion， 所以那个是很强烈的，不管是快乐，很强烈的快乐，很强烈的生气，或是很强烈的痛苦，都叫 passion。所以我觉得这个 sumos 应该是激情或是盛怒，都是同一个字。啊，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小姐给你喝的应该不是生气的酒，是让你能够很快乐的酒，可以快乐若神仙，所以应该翻成邪淫啊，这个激情的酒。如果你喝了这杯酒，上帝说后面还有一杯你会喝不可，就是我很不高兴的酒要让你喝。所以如果喝淫乱激情的酒，将来就会喝上帝盛怒的酒。这个盛怒的酒，圣经都用这个来描写上帝的审判，愤怒的杯，这是以赛亚讲的，这个这杯愤怒的酒，这是耶利米讲的。所以上帝都用这种我们叫罚酒，上帝要罚你喝酒。啊，这个酒里面的酒很特别，它没有加水的，它是纯酒，是200 proof 100% 的 alcohol，就是说神的审判里面没有恩典了，完全都是审判。所以在诗篇是还好啦，这个酒还会起泡沫，还有一些掺杂，所以不是100%的酒精，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可是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没有了，完全的酒代表神到最后是完全的审判，完全的审判，而且不能不喝，一定要喝。在谁的面前喝呢？就是在羔羊跟天使的面前喝，这是神的审判，就必须要有审判官，必须要有执行官。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属于将来要审判人的审判官，那天使是要把这个执行的执行官，所以呢，他们是在羔羊跟天使的面前喝这一杯罚酒。这个酒是什么呢？这个酒是用硫磺跟火做的酒，所以不是太好喝。他说有硫磺，有火，有烟。圣经第一次写到这个是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受神审判的时候，这个电影有演哦，叫做《天火焚城录》，就是从天上就有硫磺、火跟烟下来，把这个城烧掉。这个就是啊，这个还好啦，烧掉就没有了。可是将来在地狱是烧不掉，就是一直烧，一直烧，哇，那个就很累。 在启示录第九章提到有一些骑马的，还有马有带盔甲的，他们的嘴巴吐火，有烟，有硫磺，这是代表神的审判。那如果会死掉就还没事了，死掉就没有了。他在这里呢，最后这个是永远不会死的，叫做昼夜永远不得安宁。好，这个第三个天使讲完了，然后上帝在天上就讲一个话说，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因为在这样大的压迫上面，为什么有人还坚持要信耶稣呢？因为有一天神会来处理这些不公义，所以这些基督徒就有理由再继续忍耐，继续坚持下去。当他们坚守上帝的诫命，就蒙神的爱，可以得到神的保守。当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他们就可以得到力量来胜过世界。这是圣徒在很不容易的环境下面的忍耐。上帝就跟约翰吩咐，这个要写下来，因为看到这个，对在受苦的基督徒来讲，他就有一个盼望，他就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有一些东西对我们有好处的，上帝就要约翰写下来，我们不必知道的，上帝就要他不要写下来。所以并不是约翰什么都写下来。记不记得七蕾花盛以后，天上说要封起来，不可以写出来。所以上帝让约翰写在启示录的，就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可以鼓励我们坚持到底的，就要写下来。他写什么呢？他说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常常我们在告别礼拜会念这一节圣经，这是启示录，在主里面去世的人有福了。那这个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为主而死的人有福了，叫做 die for Christ。 啊，这种人不多啦，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很少人会有机会为你的信仰就被杀掉哈。最近好像非洲有一个人因为信基督教被判死刑哈，是有啦，可是很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福啦，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为主而死哈。这个 die for the Lord 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叫 die in the Lord。因为我信主，我靠主来过一个能够为主做见证的生活的话，我死的时候也是有福。这个 die for the Christ 或是 die in Christ 都是有福的。他们有什么福呢？他们可以息了他们世上的劳苦。所以西方人在墓碑都希望写这三个字 RIP， RIP 就是 Rest in Peace。在希伯来书答应我们，我们今生再怎么劳苦，有一天我们会得到真正的安息，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可以歇所有的功。他们把所有的劳苦的功歇下来，可是这个功的果效会跟着他们，不是就不见了。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死，那我们就可以真的安息我们的劳苦，所有劳苦的果效不会消失，会随着他们。你们可以想一想哦，这世上你所有的努力劳苦，在你死的时候都不会跟着你走。台语有一句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哈。我们两手空空的到这个世界来，不管你怎么劳苦怎么努力，你所累积的钱财，你银行里面的存款绝对不会跟你到坟墓里面去。你社会的地位，你所有的成就，在你走的时候就跟你分离了。所以我们在努力就是今生，可是圣经说有一些努力是可以带到永生，他说这个果效是永远跟他们。那耶稣基督在这个撒玛利亚跟那个妇女传福音的时候，他留下这么一句话，他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所以能够进到永生的是五谷，是这个人努力的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那这个意思就是传福音是结果，是可以跟到永生。如果你好好的跟一个人传福音，让他信了耶稣基督，他就得到永生，这个是你劳苦的果效，就进到永生。第二个，耶稣说我拣选你们去结果子，这个果子可以长存的。什么果子？就是彼此相爱。所以用爱结出来的果子是可以永生，所以圣经说爱是永不止息，爱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这两个果子，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努力，或是带人信主，或是让耶稣的爱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这两个是可以 进入永生。我们今天这三个天使可以学到一点点的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福音必须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耶稣基督在马太24章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耶稣要离开世界前跟他的11个学生说，你们要到天下去做见证传福音，这是第一个福音传遍天下的方法。第二个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天使，上帝派天使在天空最后一次传福音，给全世界的人有机会听见。耶稣的门徒是在地上走到地极去传福音，我们今天听见文启的见证，他到新疆去，有人就愿意到不管多遥远的地方去把耶稣的爱传到那边去。最后一次是我们刚才讲三个天使的第一个，上帝派他在天空也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全世界的人。上帝就是不要有人因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就进到永远的审判，他要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第二个，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的审判者，这个表达就是用 Alpha 跟 Omega 来表达。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是 Alpha， 就是首的第一个，最后一个字母是 Omega， 是最后一个，所以用这样代表上主是阿拉法，是 Omega， 这个就是上帝是首是末，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创造跟上帝的审判之间。阿拉法是万有的创造主，我们要敬拜称颂他。 Omega 是万有的审判主，我们在他面前要敬畏顺从。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两个态度，一个是敬拜，一个是敬畏。再来，什么东西会倾倒？就是自恋会倾倒，这是希腊的神话，就是 Narcissus 水仙花，他是全世界最美的男神，所以他就得了一个病，就是爱上自己，可是他的眼睛看不到自己，所以他就每天到水沟去看自己的影子在水里面，越看越喜欢。有一天太阳很大，他忘了拿雨阳伞遮，所以他就照得头昏眼花，就掉到水里面就死了。第二天那里就长出一颗花叫水仙花，这是水仙花的故事。就是自恋，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很棒的，就是巴比伦。当上帝给你很多恩典，你有成就的时候，你就忘了敬拜上帝，却是敬拜自己的成就。我把它称作自恋式的偶像崇拜一定会倾倒， Narcissistic Idol Worship。 以赛亚说，自己亲手所造的偶像，耶利米说，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偶像，我们都会以为那个马祖啊，那个关公啊，那个是偶像。我是基督徒，我已经受洗了，我才不会拜偶像。可是我看起来，根据启示录第二个天使所说的，那个巴比伦的偶像是武力，是政治，是你的功劳，你的功绩，还有经济，这个是成就。神给你恩典，你有很好的成就，他就不知不觉的变成你崇拜的对象，变成你的偶像。所以第一个天使跟我们警告，不要以为你受洗了，你每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你就不拜偶像，你还是有可能偷偷的在你心里面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还不错，忘记这些都是恩典。我们要敬拜的是上帝，是创造我们救赎我们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上帝，那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最后一个是很严肃的议题，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人有两个归宿，一个是永远的安息，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一个是永远不得安息，在那个上帝的愤怒的酒里面永远的受苦。可是这么大的不同，关键在哪里？就是在一个决定。我找到这一张图，就是说 All traffic must exit， 所有的车都需要出去，可是有两个出口，你要从哪一个出口出去？一个是大的出口，一个是小的出口。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人是多的，就是很多人就从那边去，路也很好走。可是引到永生呢，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人也很少啊。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知道要左转右转，这么一个决定居然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命运，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是很慎重的一个决定，我把它称作 temporal choice determines eternal destiny。 很多神学家不愿意这样相信，他们认为慈爱的上帝怎么忍心让任何一个人永远的受苦，所以他们就是说地狱是上帝要吓唬我们让我们赶快悔改的一个说法而已，根本没有地狱。就好像父母要吓唬小孩子吃蔬菜，就跟他说你不吃有什么妖怪要把你吃掉，这样类似这样，根本没有妖怪，那个都是骗的。可是万一这个不是这样呢？万一真的今生的一个决定会影响一个人永恒的命运的时候，你不觉得传福音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吗？如果你现在周围有一些人还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你认识他，你没有给他认识耶稣的机会，到有一天他真的拿到上帝给他那一杯永远痛苦的酒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说你哪下要求，我跟你认识那么久，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个事情这么严重。第一个天使说这个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上帝派天使传，可能你就是那个天使啊。上帝要你去传，你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至少给你那个朋友一个机会做决定嘛。如果他听到他决定不要，至少他不能怪你啊。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决定要走那一条大路啊。第二个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自以为我们走窄路，可是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不知不觉的变成在我们的心中建立我们的巴比伦，我们拜我们自己心目中的成就当作偶像。所以今天三个天使给我们两个警告，一个是巴比伦会倾倒，一个是永远的福音应该传给每一个人，不要让他们将来接受神永远的审判。希望我们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做对的决定来信靠耶稣。这个圣经说这样就是出死入生。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我们看到三个天使在耶稣基督要到世上建立神的国度，在上帝要做最后的审判之前，这三个天使就到我们地球来，要传扬永远的福音，要警告我们不要建立自己的巴比伦。神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爱心把耶稣基督永远的福音分享给我们所认识的人，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在 得到你的恩典能够有少许成就的时候，我们不要沾沾自喜，自我感觉良好，我们要常常在你面前知道怎么样敬拜创造的主，也知道怎么样敬畏审判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